火车站的大钟指向5:03，日球御指雄一座的专列进站了。不一会儿，火车站里传出一阵阵日本爱马进行曲的吹奏乐声，一大群人从车站主楼里走出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长了一副铁青脸，圆眼睛，趴鼻梁，留着黑胡子的人。只见他头上戴着鲜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上身穿着团花青缎的马褂，下边露着蓝缎的长袍的底襟，青缎裤，扎腿带，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里弗尼布鞋。这身打扮活像中国的阔商老板。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御指雄一。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是伪满洲国规定的所谓国服。这种国服在一般情况下是可穿可不穿的，尤其是像御指雄一这样的太上皇。那他为什么这么个打扮呢？他有他的目的。一是为了显示自己是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来的老中国通，二是为了表示自己是尊重大满洲帝国的，当然也有哗众取宠之心。御指雄一走出车站主楼，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像停在纪念碑前边的小汽车群走去。这时候，十几个摄影记者，其中还有黄头发的欧洲人，都端着照相机、电影摄影机，倒退着身子抢镜头。等御指雄一走到小汽车前边的时候，又有一群端着小本的新闻记者围过来，要求他发表讲话。御指雄一摘下头上的红顶小帽，露出一颗剃得青须须、闪着贼光的秃头。他举着帽子，向周围的记者扬了扬，又向被刺刀威逼在远处的群众挥了挥，然后开始讲话。大风呼叫着，记者们撑着脖子往前挤，生怕漏掉一个字儿。御指雄一不用翻译，他的中国普通话说得比好多中国南方人都流利准确，而且还用一些难度很大的文绉绉的词汇。他迎着大风，尽力提高自己的声音。敌人受重任于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今天来到素负盛名的国际城市哈尔滨，将与诸位携手开拓满洲王道乐土之天堂，建树日满共存共荣之乐园，此实为三生有幸之事也。而今出道，既蒙日满诸同僚热烈之欢迎，欢迎欢。御指雄一突然停止了讲话，他那张铁青脸变得十分吓人，一双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纪念碑。记者们也都跟着他的眼光回头向纪念碑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纪念碑上蒙的那块大水龙布出了毛病了，左下角从捆绑的绳子里挣脱出来，被大风拍打着掀了上去，几下子就把另一个角也给挣开了。于是从下往上越掀越高，最初露出一个盒子，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地露出“还我山河”四个大红字了，而且水龙布还在无情地向上掀着。 这个时候你再看玉指雄一，他的那双圆眼睛瞪得像铜铃子一样，嘴里不由得说了一句日本话：“
南尼。”
这意思是什么？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得到的程度，那里面充满了恐怖和震惊。站在他身后的一群人早已惊恐万状，他们两眼盯着纪念碑，生怕要害的地方露出来。可是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又一个字被掀了出来，这是个扣字。这一下人群开始浮动了，几个警察宪兵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把扇布捂住，便领头往碑前面跑。他们一跑，所有的日寇汉奸都跟着往前跑，顿时这个欢迎场面全乱了套。
不许动！
玉指雄一大喝了一声，这一声断喝倒很有威力，把所有的人都给镇住了。警察、宪兵、汉奸一个个怯生生地退到他的身后，周围只有风声和那个大扇布拍打纪念碑的声音。玉指雄一一个人向碑前走去，他想看个究竟。就在他快要接近碑身的时候，忽然一阵狂风，呜，这阵风旋转着嘶叫着扑过来，把大扇布往起一鼓，哗啦一声周到背后边去了。霎时间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八个红色大字全部呈现在玉指雄一的面前。杀人不眨眼的玉指雄一突然收住脚步，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这个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干了十几年，自以为练好了全套摆弄中国人本领的老家伙，本想这次来哈尔滨之后，为实现日本帝国鲸吞全中国锦绣山河，压住北方的阵脚，谁想到一下火车就挨了这样重重的一棍。这对满脑子是唯心主义迷信思想的玉指雄一来说，简直是迎头痛击。惊恐、愤怒、懊丧、错综复杂的感情一起涌上他的心头。由于过度的刺激，他直觉得眼睛冒金星，两腿打颤，心往下坠。他生怕自己倒下去，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丢尽大日本帝国的脸。所以玉指雄一挣扎着闭上双眼，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风还在呼呼地刮着，那块大扇布完全被风翻到后面去了。这个大碑现在很像个抗日的巨人，披着一件大斗篷，骑着战马，迎着狂风，高喊着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的响亮口号，在向日本侵略者冲锋陷阵。玉指雄一身后那一群人现在谁也不敢动，他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面碑而立的主子，猜不出他在想什么，更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办。玉指雄一稳了稳神之后，把身子慢慢转过来，用眼睛扫视了一下站立的人群。
我记得方才说过，承蒙诸位对我热烈之欢迎，这欢迎的第一项。
说到这儿，玉指雄一回首一指纪念碑上的字，
就是这个吗？
站在他面前的人鸦雀无声，吓得低下头去。
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诸君能事先通知我一声。
这第二项欢迎内容是什么呢？早通知鄙人一声，好有个准备啊。汉奸警察的头低得更深了，在这片黑压压低垂着的脑袋中，突然有一个大脑袋抬了起来。这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新警察官服，肩上扛的是两道杠三个星的警政肩章，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脚下带刺马针的大马靴擦得锃亮。这个人长着一张大白脸，脸刮的是溜光水滑，除了两道淡淡的眉毛之外，好像连个汗毛都找不着。他的嘴很大，嘴唇也很厚，两只大眼睛向外鼓鼓着，使人感到他好像是个加重的物件，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这时候只见这个人把脑袋一抬，迈着正步咔咔地走到尉迟行医面前，双脚用力一碰，皮靴和刺马针一撞，又咔地响了一声，随着响声行了个举手礼：请参事官阁下息怒。
你是什么人？
卑职是皇帝陛下警察官，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特务科长葛明礼。今天出此严重事件，完全是卑职有失职责，卑职罪责难逃，请参事官给卑职期限，一定捉拿这个反满抗日罪犯归案。卑职再次请阁下息怒，保重附体。
这个特务科长抢在前面一开头，所有的汉奸都跟上了：
请参事官息怒，请保重附体。
尉迟雄一一挥手止住了他们的喧哗，看那样子他还要讲点什么，忽然一眼瞥见站在人群后边的几个抬着脑袋的男女老幼，正微微地向他摇着头，便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他一皱眉，又一挥手，举步奔向小汽车。尉迟雄一上了小汽车，那些低头认罪的人也相跟着钻进了自己的车子。那几个向尉迟雄一微微摇头的男女老幼也被人们恭恭敬敬地请上了一辆非常漂亮的小汽车。原来这几个人是尉迟雄一的家眷。就这样，欢迎尉迟雄一的仪式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那个特务科长葛明礼。葛明礼是个胆大心细的家伙，本来在纪念碑前上百名日寇汉奸当中，他是官职最小的一个，要轮班觐见恐怕也得排在最后边。可是他不管这一套，他的特殊职业养成了他的特殊优越感，而且这件事又可以划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就一扬头雄赳赳地站出来了。这葛明礼是个赌徒出身的光棍，从小就相信遇事儿要闯大运，一件事闯对了就赚大利，闯错了就倒大霉。就像今天在纪念碑前这件事儿，要是闯对了会立刻得到尉迟雄一的赏识，今后就可以抱着这条东洋外国粗腿爬上去，要是闯错了呢，就会引火烧身。不但尉迟雄一会怪罪下来，那些恨他抢尖的上司也饶不过他。 在这样吉凶难定的情况下，要是一般人就不往上闯了。但是他不行，他是个战冠上风头的人，他宁肯因此整错了倒霉，也不肯错过一个好机会。这就像当年在赌场上押宝一样，在好点面前稍一犹豫，人家把宝盒掀开了就悔之晚矣。那么现在到底吉凶如何呢？在前边等待他的是什么呢？这些都难以预料。葛明礼觉得必须抓紧时机把案子破了，如果能把写这八个大字的要犯抓住，那他就会因为破了这个大案而得大利，出大名。葛明礼跟着车队把玉指雄一送到道里中央大街犹太人开的有名的马迭尔旅馆之后，顾不得吃早饭，就赶回警察厅特务科。一坐下来便立刻把昨天晚上被打倒在八个大字下的便衣特务秦德林找来了。这特务科在警察厅里占有特殊的地位，一般科的科长多数是警组，可他这个特务科长却是警政。他自己单独有个宽大的房间，里边有会议桌、沙发，写字台上摆着三台电话，简直和厅长的派头差不多。秦德林被叫进来的时候，葛明礼正斜靠在沙发上想心事。他一看秦德林这副模样，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几个小时之前，葛明礼赶到出事现场的时候，秦德林的脑袋才从那桶快干拉海油里拔出来，人已经憋得没了气儿了，黏糊糊的红油子把鼻子嘴全给糊住了。葛明礼忙指挥他手下的人用手去抠秦德林脸上的红油子，好不容易才把鼻子嘴儿露出来了，可是人已经不能动了，就忙着用车送到医院去抢救。天亮的时候，葛明礼得到报告说秦德林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当时葛明礼已经顾不上管这件事，虽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他让秦德林回特务科等着他。在这之后，葛明礼就忙着去布置警戒线、勘察现场、向上司报告等等。现在秦德林就站在他的面前，葛明礼一看这个人呢，简直变成赤发鬼刘唐了。头发是一疙瘩红一疙瘩黑，脸上凡是挖下去的地方都是红的，尤其是眼窝的深处和鼻子孔附近，红的简直像猴腚。两腮和颧骨却都变成紫茄子色了。他的一只胳膊用绷带挎在脖子上，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活像个十步全。葛明礼望着他这位亲爱部下的这副尊容，强忍住笑，用手指点着。我说秦德林的秦德林的啊，你这是咋整的你啊？是鸿运当头照把你照成这个小样了啊？说到这儿，葛明礼实在是忍不住了，竟然笑出声来了。多数的赌徒啊，都有这个本领，天大的事儿压在心上也能表现得满不在乎。他们信奉一种精神安慰术，那就是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过了20年又会长成这么大。 当他们在赌场上把全部财产都输光了以后，会把自个儿的老婆当赌注押上，老婆也输进去，就从腿肚子上片下块肉来压上。这样干上几年，就会练成一块杀打不怕的滚刀肉。葛明礼就是从这种赌徒中混出来的。也正因为这样，日本侵略者才看上了他。918事变以前，鬼子就用重价把他收买过来，充作鹰犬打手。918事变之后，又把他推上了特务头子的宝座，他也就把往日赌场上的哥们儿都收拢过来，让他们当上了特务嘱托腿子。秦德林就是他过去的一个哥们儿。今天在这样重大的问题面前，葛明礼原想憋住不笑，一心谈正事儿，可是不行，实在是憋不住了，而且他这笑的神经一开动起来就关不住闸。这葛明礼先是坐着笑，接着站起来笑，从直着腰笑到弯下腰，拍着腿，捂着肚子，流着眼泪和鼻涕笑。葛明礼这越笑，秦德林越哭丧着脸难受。等葛明礼笑得流出眼泪的时候，秦德林的眼泪也出来了。葛明礼擦眼泪，秦德林也擦眼泪，一个是真笑，一个是真哭。等葛明礼止住笑的时候，秦德林也哭出声来了。葛明礼听见哭声，觉得奇怪，忙又擦了擦眼睛，细看了一下秦德林。
哎，这小子真哭了。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哎，
你哭什么呢你？
我好悬没见了阎王爷，捡条命回来见你这科长哥哥，可你还、
秦德林放声哭了起来了。
哎呀，你看，就为这点事儿你，哎，我说你这眼泪窝子真浅你啊，娘们儿一样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说，等明儿个破完了案啊。科长哥哥领你上群仙书寓，把怀春楼的吕翠翠给你找来啊，再把迎春院的李玫瑰找来唱两段，完了咱们上宝蒙饭店吃大菜啊，玩玩俄国娘们儿，嗯，让那个斯普洛娃给你跳上一段，怎么样啊？别哭了，别哭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的眼窝子，越哭越像猴腚了的，你。
你还笑
了？好，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我说，你怎么不好好洗洗你啊？让人家看见我手下的人都成小鬼了。
洗不掉，也不知道什么他妈鬼油漆，像吊胶一样粘。
那你去整盆汽油，好好洗洗啊。
这就是汽油洗的，再洗我的眼睛都遮瞎了。你看人。你看这腮帮子皮都要遮掉了，
宁肯不要这张皮也要那张脸，脸是门面，就你这么个小样，我怎么领你上群仙书寓啊？上拉了腿的鬼王庙吧，那块正缺个站班的小鬼，去不来洗去，洗不净不行到大街上给我丢人。
哎，
秦德林哭丧着脸子转身就走。哎，别走啊，正事儿还没说呢，回来回来回来。
我都折腾一宿了，
怎么
不愿意了咋的啊？在耍钱场上折腾两宿你也愿意，贱皮子你。
这一下秦德林低着头不吱声了。
葛明礼一指沙发，坐下。秦德林低着头坐下了，葛明礼又给秦德林倒了一碗水。
来来来，说说昨天晚上的经过。
嗯。
秦德林有气无力地把夜里发生的情况学说了一遍，他什么都说了，就没敢说他上酒馆和女招待鬼混那一段。葛明礼听完了，翻了翻眼皮。
哦，这么说后来那个小子和刷标语那两个家伙是互相认识了。嗯，
认识，看那样还是一伙的。那两个刷标语的管后来那个小子叫您，不是长幼辈就是上下级。
哦，光叫您了，没称呼什么？
也可能称呼了，我没听清。
到节骨眼上你又听不清了，你试试。
那我的脑袋让油桶扣住了，我光听见好像
什么？
好像有个狮子儿。
狮子儿？
是
什么狮啊？还好像像什么？像男狮女狮啊，还是死狮活狮啊？是人名叫什么狮，还是植物外号啊？这个狮字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啊？
不知道，当时我耳朵眼里都灌进红油子了，能听见一个字儿那就不错了。
你光听见一个字儿顶个屁用你？
那可是要遇上您讲的那个血滴子，那连一个字儿我也听不着了。
你，
葛明礼听见这句话，眉头一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是又憋回去。那么这血滴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一句话会使葛明礼无言以对呢？这里还有一段讲究呢。